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大概就会谈我们这十门转一元成十的最后三门，八九十这三门。那么预说的部分呢，我们就留给下一次。那么这个部分其实很简单啊。那么刚才上课前张大哥也在问其中的一个语句啊，那显然如果只有那个语句不懂的话，其他应该不算是太难，所以我们应该很快导读默学的报告应该就可以告个段落。告段落之后呢，今天我会跟各位分享的是张大哥他的易观申论的报告。那么他的报告相当完整，而且中间没有中断啊，不过是一直到哪里的，一直到误入所依住，误入无分别片之，对，到这边啊，所以待会你们就可以完整的从头到尾听一次张大哥他易观跟申论的部分。那么他的文字功夫整理的不错，我想会后他把这一次我回馈修正的意见如果再改好了，我相信到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你们的报告都结集起来，你们每一个学长都会有一份做参考，那么当作你们继续深入唯识之论的这个踏脚石啊，一个智慧的资粮啊。那么各位学长所提供出来的报告也等于是法布施啊，跟大家做一些供养跟分享。那么我们就在这条路上一边学习，一边也学习实践六度啊，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不要说六度要等到什么什么什么堪长以后才可以开始修。其实所谓的无相六度、一心六度、方便般若，都是这样子的，借机缘来继位修行啊，不是用很刻意的心、用很攀缘的心、用很着相的心去做一些好像很勉强的这个菩萨行的事情。那么往后我的礼拜一的课跟礼拜六的课也都进，将礼拜六的课要进到方便般若，礼拜一的课要进到入菩萨行，其实谈的都是这些事儿。那么你们呢，很幸运的，你们不必学那些道理跟方法，直接就借着这个对于经论的学习，其实就在做方便般若的学习，就在做一心六般若的一种实践。如果你们心量真的放宽，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很小家子气哈，说我不行啦，我不够啦，我很笨啦，这些老实讲都是你不愿意上台担任那个执事位置啊，担任这个导读工作的法布施的责任而已啊。如果愿意的话呢，你们准备到哪里，你们就呈现那样子的功夫啊。那么剩下我也不会把它拉得太远啊，就所表述的部分呢来做一些必要的补述。不像我个人以前一个人在台上握住麦克风从头讲到尾，我可能就以前我学习的态度就是想到哪里想就讲到哪里，然后引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论。其实这样子的讲法，天方夜谭式的讲法，老实讲对初级者学习其实并不有利啊，并不有利，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放肆，而且对不起当时跟我一块学习的学长啊。所以我希望能够用比较平稳的方式啊，用跟大家每一个学习者最大交集跟最亲近的方式，大家一同来学习。所以不必一下子就把它弄得太深，也不需要一下子引用太多的文献资料，真正我们就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老实讲，资论虽然很多，每一部论都有它擅长要强调的部分，而其实呢，它的核心要义主轴线一直都没有改变。不管其他的学者是怎么样分析，有人认为唯识有古学跟今学的区分，这个藏传佛教还把唯识判成叫做随教派、随理派，有相唯识、无相唯识。默学的心得是觉得，当然我觉得他们那样判教有他们的道理啦，不过那些都是我认为属于学问家要去做的事情。如果你要去做实修的话呢，这些分类 只是分类，约我来讲，我连理都不想理他，啊，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啊大话一句比较务实的人，其实这是比较偷懒的话。那种做学问的方式，虽然我也受过文献研究的训练，可是我非常不喜欢那样的方法，啊，所以我都会刻意避掉。当然，早期我也曾经为这个东西奋斗过，不过近期我已经不再碰那些属于知识分类学的东西了，越来越比较实修性的导向我们真的有用的东西，把那些葛藤啊不需要跟开悟比较没有那么关系的东西拿掉，先能够求言下开悟啊，然后呢再求广再求深啊，这是我现在的策略啊，现在的策略希望这样子的方式的修正啊会比较更契合多数有因缘学习为师的人。好，做简单的行政报告，请各位呢把我们的那个诵本呢打开第六页，我们不做节前哈啊，误入作业，你们多数的人作业哦，只有简大哥一个人教啊，你们其他人还没有教，因为这段很重要啊，所以你们还是要后面的误入地以后那个不用，你们不写没有关系，可是我相信张大哥跟简大哥他们一定会写啊，那愿意写的也 OK， 可是呢其他人你们不管教不教我其实无所谓，因为我们还除了此次之外剩两次嘛，有教我就有给你们回馈的机会，那不教我们大概就等待而后因缘更成熟时重新再学习变法法性论再说了啊，所以如果你们愿意教的话呢务必再把误入作义这一段文你们试着做一贯申论看看好吗？好，那我们直接就进到第八，误入地、误入过患、误入功德这三科。这三科呢其实主要都在谈误入地这一科啊，那么这一科呢都是依照我们前面的这个道理跟方法之外，前面的七科都在讲他所依的道理啊，所缘的境、所做的加行，乃至于呢要怎么样去作义啊，在一切时处啊用作义去领啊领你的处，那么产生呢随时随地的二道止观，这是基本功。那么有了这基本功之后呢，他的道次第啊，他的道次第就在第八科误入地。所以这个地啊，你们可以加上另外两个字，就是道次第。那个地啊，就通那个次第，就是前后次第的地。那个地啊，也可以做另外一个解释，就叫做主题。大概呢，或者用 milestone， 用里程碑，也蛮接近的。就是说，你去修唯识观，你去修这个变法法性论的止观，它大概整个进程会有几个阶段，几个很明显的阶段啊。那么到了晚期，唯识大概就定掉五位修行，而且五位修行差不多是从藏传广论之后。因为广论可以说是集藏传道师弟之大成啊，那宗大师也是一个非常广学多闻的人啊，他把整个这个广论的修道之地其实也是抉择三十道五位修行的之地，那这个大概在不管是这个连同所谓的汉传跟藏传，多半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五位之地。那么南传的声闻道还是比较传统，依阿含经的八正道来安立次第啊。那八正道其实大乘也相同啊，也相同，那么只是八正道会有两重八正道，墨学曾经在讲四念处的时候曾经引过啊，四念处里面的引过阿含经里面的文字。那么就大乘不共学来讲的道次第大概就是五位次第，那么我们在这段文当中只看到四个次第，那么有没有缺，到底缺什么，等一下我做一些补充。好，请看内文。那么加行误入地，那表示说这四个阶段呢是要起加行，而加行我们约前文来看呢是四德加行，对不对啊，是不是四德加行在丙那一科啊，误入无分别智，就是第六误入所依住的丙那一科，是不是有四德加行啊？谈的 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所缘经上能够得到这个离相的无分别智，那么修要修所谓的四德加行，在后期的大乘或者是学者大概就把这个加行道称为叫做四德加行。于是呢，从初发心入资粮位以后到究竟位，都是以这四德加行行在这个本论所谓的四道次第上。本论的四道次第上，于是他这边说啊，加行误入地，于四相因之。那么你要进行这四德加行，他所误入的道次第呢，大概可以把它分成底下四个阶段。白话大概是可以这样子解释哈。那四个阶段呢，第一个由圣解加行及圣解行地。那么圣解加行其实是加行能够达到圣解位。什么叫圣解位呢？我们往前看，圣解在哪里呢？请看到我们第五页的误入所依住的假这一颗，有没有看到误入无分别智所缘呢？有四相是不是？大乘法啊，要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是说，对不对？说通文所成会，进一步要进到什么？圣解，圣解就是思所成会。而这边呢，说圣解也就包括前面的文所成会在内，因为你不通过文所成会，不可能平白天空掉下来一个思所成会。也就是说，圣解行地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文思夹杂啊。你还用文思夹杂，当然少分少分修学一些随顺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啊，我们叫做随顺修。一些恶道止观会有的，可是还没有发起正定啊，还没有发起根本定，所以因为还没有发起根本定的缘故呢，所以称它为叫做圣解行地啊，圣解行地。那么圣解行地其实到了后期呢，把它更准确的啊分成两个位，一个就是资粮位，一个就是加行位。所以你在旁边呢补上资粮位跟加行位，所以圣解行地到了后期就演变出包括了五位加行的资粮位跟加行位。而这里所谈到的圣解行地，后面他说是顺抉择位，后期我们说叫做顺抉择分，分就是一个支分啊。那为什么叫做顺？因为他还没有入根本定，所以他在里面抉择道理的部分，抉择就是去诠释那个道理，诠释我们这个离分别智四德加行误入作意的那个内容，就是你心地功夫当中是有名言境的嘛，你用你的分别会去解释你的名言境，就是三摩地的所缘境界，就是我们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所以当你用你的观察会去诠释你的所缘境界，三摩地的所缘境界的时候呢，那个就叫抉择。抉择就是简别，应当是这样子，这样子是有过失的，这样子是相为相，这样子是随顺相，这样子是功德相，对不对？这样子是正理，这样子是非理啊，这些都叫抉择的过程。但是呢，它还不是入到正抉择，还不是正抉择的意思是正观，它只是随顺。其实抉择就是观的意思，它还不到观，它还不到观，但是呢，是叫做随顺观。随顺观察我们的道理啊，他能够随顺观我们建立无分别智正真如的这个过程啊，所以他就随顺。那么因为他只是我们今天呢入根本无分别智的一个支分，所以他叫做顺抉择分。但是呢，顺抉择分之前还有一个叫做顺解脱分，所以你们请写在顺抉择分的前面，顺解脱分。如果你读过舍达生论的话，你就知道顺解脱分跟顺抉择分两个加起来就是加行位的修行啊。顺抉择分跟顺解脱分应该是先顺解脱分，然后呢再顺抉择分，加起来就叫做加行位。好，我们解释一下名词，为什么叫做顺解脱分呢？顺解脱分加个顺，那表示那个解脱是不是正解脱？还没有。那你要能够创造一个有力解脱的心地的环境，那表示是干什么事？月声文来讲的话，就是修五庭清观嘛，对治五种非常粗猛的东西。那么对于三乘共法来讲的话呢，就是要调伏五盖嘛。 那为了要调伏五盖或五种出猛的烦恼，那么这种障碍圣道的排除就叫做解脱。可是呢，你还没有完全解脱，你只能调伏。所以呢，他要修必要的调伏定，让出猛的五盖不会去障碍你圣道的止观。他创造一个新的有利于修正止观的环境，所以那个叫做顺解脱分。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他字词上的意思。所以呢，你先修五停心观，然后呢开始修学四念处。如果你我们现在如果是在谈声闻教观的话，顺解脱分就是在修五停心观，顺觉者分就在修四念处，对不对？观身不净啊，或者是这个内寻声观、外寻声观、内外寻声观，这些东西就是慢慢会发展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在谈唯识观，那唯识观的顺解脱分修什么呢？就是软顶二位，就是软位跟顶位所修的东西。修什么呢？修四寻思观，明义自性差别。了解明只是明，义只是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哦、没有学过十大顺的你就不要理我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软顶二位所修的四寻思观。四寻观就是你把这个明义自性在一切法的观察，它的道理搞清楚。那么如果进一步再谈的话呢，就是依着唯识二种种误入唯识无义、啊、按照唯识无义相见二分所见种种相，用这样子来次第误入唯识无义的道理、啊、那么这个就是四行观要建立的一个正见、啊、先把这个正见先弄好，创造一个四法四义的有见一言，就在这个阶段。好，这个阶段有了以后呢，你就会这个断掉，因为唯识无义就是等于去证什么所取空。然后呢到了四第一位啊，四第一位啊，软顶忍四第一位，就是忍位跟四第一位的时候呢，就叫做顺觉者分。这个时候呢入忍位的时候，他要重新再去肯定前面软顶二位所证的所取空，进一步再去应可什么能取也空。然后呢到了四第一位的时候呢，就可以同时看见这二空其实只是一件事儿。然后呢泯掉这二取的相，就会进到根本无分别智。啊，详细这里其实就是没有那么仔细了，详细的这个东西就要去学习色大神论。所以我说啊，变法法性呢是一个非常早期的纲领啊，它可以当做一个纲要性的抉择，详细的话呢大概比不过去学习色大乘论，啊，所以呢，他所生出来的忍是第一位，所谈的就是是如实智，啊，你可以产生明所引的如实智，义所引的如实智，自性差别所引的如实智，那如实智者就是现观的意思，啊，那现观所证的就是骗知，啊，你就可以骗知，哦，苦集灭道，啊，或者是明义自性。名只是名，义只是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这个你就可以得到这种现证。那么这些呢，就是比较复杂的圣解加行及于圣解行地所修的顺解脱分跟顺觉者分。那么在之前呢，就是这两位就是要修集什么福德跟智慧的这两啊，那个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说了啊，这边都是略掉的啊，这边就是略掉的不谈。那么这两位呢所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一页误入无分别所缘，在说圣解决定之后的圆满这两的第四项，对不对？好，所以前后文你要把它补充啊，你把它补足了，其实前后文都是有关系的。好，那这里呢就叫做圣解行地。圣解行地就是入见到位前面的那种加行的功夫啊，那这种加行功夫呢，都是带着文思的夹杂去修三摩地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呢、华严经呢，都说由文思修入三摩地。其实这个大概是不管你是哪个宗派所修的道师地，就是这样，透过文思修，对不对？入三摩地，入三摩地开根本智以后呢，再起后的智入修道位，对不对？入修道位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底下呢，第二个别正加行，我们看文，何谓个别正加行呢？即于初地，请把初地画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初地就是后期所讲的见到位，因为见到位只有两心啊，只有两心啊，这个无间解脱啊，解脱无间，两心约为是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真见道跟相见道。真见道就是你已经脱落了能所，敏相去证性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已经可以证入圆成实性，那个时候所显出来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个叫做真见道。然后呢，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再去观熟地的分别相，了知一切分别的差别相都是应可二空真如的，这个时候呢叫做根本无分别后的智，这个时候的智呢就叫做相见道。那你们如果没有基础，因为这部论不是给初级学的啊，所以我们大概就是给那些学久一点的人做一个整个唯识经论纲领的总整理啊。你们只要大略知道位置在那里，大概包括哪些东西，详细就要去学另外的支论，因为它就是一个纲要书而已啊。好，那这里就是所谓的初地，初地其实就是约唯识来讲，它就是见道。那么见道有两心，对不对？那么唯识的说法就是前后两地一定会重叠一个心，比如说前面的一地有两心，对不对？第二心就会跟上面那一地的第一心重叠啊，重叠。说起来每一地有两心，其实看出来的差别像每一地只有一心而已，因为永远修行只能够一心不二用嘛，一心只能够有一个，有一个对境啊，其实呢，心跟境都是一如的，不二的啊。所以呢，我们姑且只是用说方便起见，假说有前后二心啊，前后二心。刚才上课前，简大哥还在问我《坛经》的所谓这个那个是谁呀、啊？法远是吧？还是谁来？啊？法海问的。然后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就答了：前念不生谓之心。后念不灭谓之佛，他问我怎么解释，我试着稍微解释一下。前念就是过去了，后念就还没有生啊，所以你应该讲啊，前念已灭啊，后念不生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子？这才是正理嘛。所以他在谈前念跟后念的时候，其实要说那个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当下那一念。因为我们只能够在当下的那一念，不能还在哪里，我们怎么可能在过去的那一念呢？我们怎么可以先跑到后面那一念去呢？我们永远都只能在当下那一念。可是凡夫有问题，当你处在安住法性在当下这一念的时候呢，你前念还在不在？如果前念还在，你表示你染着过去嘛，对不对？你染着过去嘛，那你这个心不是真心嘛，是妄心来着的嘛，你带着真去着那个妄嘛。所以当你能够前念不生，不在当下这一念，继续染着恒相续，其实根本不可能相续，因为所有的心跟所有的境都只能够随生即灭，乃至于这个用刹那无常说，还许他有刹那分可得，其实连刹那自性住相都不可得。说穿了，圣意是这样子。那么后念还没有来啊，对不对？后念还没有来啊，你怎么能够发起后念呢？所以当然还是在你当下这一念的时候干什么？不升起对于后念的需求，不用那个造作心去攀缘，去取向，去随着贪嗔痴随染的分别去造作心行，造作意业，对不对？我们还不讲很粗的身业跟语业，我们就谈意业就好了，就谈你现在这一念心就好了。你现在这一念心，一心本来就不能二用，你怎么可以当下这一念不如实处证，而去怎么样离开法性，去用你的独头去创造一个未来的观念呢？这观念能不能创造出来？可以，我们的独头意识就有这个本事。所以呢，坛经说后念不灭，为什么不灭？因为不生故，对不对？你根本就 安住在当下这一念的法性当中，你怎么会无端端的升起后念，待未来时让它灭呢？有生就会有灭相可得。当你恒常时不起后念的希求心、造作心，你后念自然就不会有灭相可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活脱脱的，活脱脱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间中继也不住。那个时候呢，脱落一切根尘世的、根尘世的染着跟希求心，现证什么三世心不可得。这个时候即心即佛，当下这一念心就是佛的觉性显发。你懂为是啊？这些道理啊很好讲。所以为什么明明楞伽经就跟你讲教通中通两边都要通，你偏偏就拿自己的心意识在那边分别教言？六祖你不要看他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证无分别智的人啊，所以他不会如文取义，这就都不识字。我认识一个台大中文系的博士教授，他的身份证后面的学历写识字，连博士都不写，他写识字。那往后六祖慧能大师活在现在，他会写什么？不识字。他就跟沃伦禅师讲了话，对，我没伎俩，你有伎俩，你看搞，我的烦恼日日长，你要一直在那边砍。这功夫的差别啊，功夫的差别。好，这个我们不把话说得太远，回到这边来。这里呢就是说初地，初地其实就是讲见到位的内心呢，就是见到的后心，初地的第一心。那个时候呢叫做处真实位，那么这个旁边你就写了，就是见到位啊，因为就是见到位，所以在这里呢就把初地给见到位用，就等于后期别别未安立的见到位。那么见到位，刚才张大哥就问了，那为什么法尊法师在这里把它翻作叫个别正加行？我想连他自己在他的白话解释版当中都没有解释个别，印顺导师在他的讲义当中对个别也只是这样，各个差别所证。那什么叫各个差别所证？如果你没有读过唯识其他论的话，你就不晓得个别正加行是什么意思。到了后期有个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不带他缘，直气自性，直或者是直气法性。什么叫不带他缘？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能源跟所缘的对立性，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不会在想，哎呀，廖成林对这句话当初是怎么解释啊，还把这个是法是义的有见一言带在心上，带相去观空。记住，带相观空是属于加行，加行智跟厚德智的所作为。根本智的时候呢，根本没有能观的智，也没有所观的境，当下是契合的，泯一切的相，法相不存，法性相也不生，是这样的存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说那个是什么状态？你不可以说一句话来听。过去的大德就说啊，当你吞汤圆吞得太急的时候啊，一下子梗在喉咙吐不出来，吞不下去的时候，你气憋住了，就在电光火石快要憋嗝屁了，不来了。那个时候是我们凡夫位唯一可以去感觉到处证真实的时候。所以啊，到了藏传的中阴救度法就说啊，临终那一念是气证法性最好的时机。那个时候六欲四心根本没有办法有力量，因为它太痛。当我们的人太苦太痛，打击太大，瞬间打击很大的时候，我们六欲四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力量 shut down， 闷绝，闷绝。但是在闷绝那一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六欲四不起自我防卫染着希求的这种作业心，这个时候呢刚好可以给我们的明了性一个处证法性的机会，那个叫做个别。个别就是不带他缘的意思。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能缘跟所缘，你不会起一个哦，我要这样子观，应该这样子解释，应该这样子去这个全显，你没有这个能观跟所观的对立境界，是直接的。所以在其他的论当中就 就写什么四圣地县官，或者叫县监，啊，或者叫做等正觉，啊，正遍知，这些都是佛的德，佛的功德。那这些东西都在谈什么？就在谈这个不待他缘直系自性的当下那一念心。那念心呢，泯一切的能所，没有法相，没有法性相。好，一切相不生的那个状态，叫做处真实位的状态。而那个状态，你不能用没有作意啊，没有念啊，没有想啊，没有受啊，如色之性那样子的枯木瓦石，你不能用五种相来想象它，它不是那五种，它还是明明白白的。我们前面一起学过了。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现在用能所对立的心可以去思维一分的，可是不是不可以证，是可以的。乃至于连凡夫都在中阴救度临终那一念的时候，有机会见到你的法性中阴，怎么可能不证呢？只是我们今天的心意识的那种独头的力量太强了，强到一切以他为先，一切以处为先，你没有办法用正念作意为先，这个是关键。所以今天我们念佛人呢，往生净土啊，也要把你今天念佛的力量啊，念到这么优先，念到你的误入作意，所有心都不起的时候呢，他带头，对不对？通声靠倒，完全就在那句佛号上啊。你的心因为九九串习四十八愿，所以你的心，你的愿景，你的那个深刻八识当中的那个最有力量的业习气，这个时候起来做主。这个时候说我要往生，我现见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不只是四心作佛，这个时候已经是四心是佛，就是刚才这个简大哥问的即心即佛的意思。然后呢，才刚证到四心是佛，下一心就是非心非佛，立刻就往生了。立刻往生了，绝对不经过中阴的阶段，这是叫做处真实位。当然呢，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到了那个机会来的时候呢，哦，他会觉得这个光我不要，对不对？我要摄境，我要摄相，所以他就会等其他的颜色的光有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他会跟着去。啊，那如果有人是比较喜欢那种冷热的感受，他会追寻冷热的感受；有人喜欢各种颜色，他会去追寻各种的颜色。那每一种颜色，每一种冷热的感受，就代表某一趣的特色，所以你继续留在六道。当然，你一攀缘，一结身相续去取那个运的时候呢，你就会见到你有缘的父母，但是只见他的男女根的私处。玉器师尊论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个过程，好，那个我们不谈那个东西的细节，这里谈的处真实位就是这个泯一切能所的相。直接见到的，直接证入的那个法性的境界，就是叫做处真实位。这一位就叫做根本无分别智。但是呢，是不够圆满的，还没有究竟的。啊，如果你是要证声闻的涅槃的话，那你就这样子继续，对不对？用它来断结。当你把十结断尽的时候呢，就证阿罗汉，就继续住在空观里面。住的作用空观念，用那个空观来断结，一分一分结，断断断断断断断，他一直在断结，啊，一直在断结。所以大乘说，声闻教官都在修对治道，可是呢，大乘人以所知藏清净为目标，所以他都修真如道，或者叫做方便般若道，啊，这个是这边所谈的东西。所以这是个别正加行的意思，个别就是不带他缘，已经没有了能所对立，直接。气证法性，啊，直接气证法性的加行，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加行就近，就是你的加行干什么呢？开始要去修断，修断什么呢？修断入地以后的所知障，对不对？或者呢，因为声闻教官来讲啊，就是你要起四德加行去断什么呢？去断入地以后所知障。烦恼的境界，啊，或者是声闻教官所谓的十劫，啊，所谓的十劫，这是约，这当然这边是觉着大乘来说，啊，就不谈声闻教官。那么他比喻什么呢？与未尽六地，未尽者就是还有相，啊，那个未尽 那个魏晋其实底下就写有相，就是有相的六帝。有相六帝指的是什么呢？第二帝就离垢帝，一直到第七帝远行帝，从二到七，因为刚才不是已经用了初帝了吗？所以十帝还有另外六帝是还有相的，哪六帝？就是离垢帝，再来呢发光帝，然后呢宴会帝，然后呢拜托，你们都上过解释密经呢，才上过不远呢，极难圣帝，然后到现前帝，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再来远行帝，这六帝，这六帝呢还在修有相，但是呢从六帝开始就开始初修无相，不过还是历历运转作揖。到了七帝的时候呢是已经有间作揖啊，无间作揖，然后呢入到八帝的时候呢已经可以做到无功用的无相作揖，所以一直到八帝才能够叫做清净位。那么八帝以前从二帝到七帝呢都还没有清净一切相的染浊，所以呢这个叫做魏晋六帝。那么 and 什么 and 三清净帝，指的就是八帝九帝十帝，八帝已经成就无功用的无相作揖啊，无功用的无相作揖，所以呢八帝以上到十帝法云帝通通都叫做清净帝。这个你没有读解释密经，你光只是看这个寄送恐怕是很难猜的，对不对？所以你看瑜伽师地论呢，这个解释密经呢是瑜伽行派多么根本的经，一经一论哈。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随念位。我们上礼拜还在哪个礼拜还在谈，你还是不能够放弃你的自信分别，尤其呢连随念分别都不能断。因为呢如果你不带着名言相去观空的话，你的空呢就是完全空无相无作的啊，离一切所缘境不作意的啊，离一切所缘境不作意的。所以呢对于你去分别一切的法相根本就没有功夫啊，完全都是在住境观心，对治你心中的结，把那十结断尽，这是声闻教观的方法。可是呢菩萨干什么？菩萨就是扶住这个具身我执所有生起来的烦恼相，然后呢去借着一锐利有情愿成佛的那个愿力啊，去清净你的所执障。只要所执障能够成功，他就不会在所执障生出烦恼嘛，那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我们的智慧啊，这叫做随念位。有没有念？有，明明白白。这个位次就叫做待相观空。可是这个相已经是依止于根本无分别智，它虽然有相，可是不起什么贪嗔痴的分别。它有相，可是不起贪嗔痴的分别。好，这叫随念位。那随念位就是我们后期所谓的修道位。啊，修道位，所以我们已经讲了，资粮位、加行位分作两分，然后呢，处真实位的见道位跟随念位的修道位，都是前后期翻译上语句的不同了。好，然后第四个里程碑叫做就近加行。就近加行它怎么定义呢？它说任运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任运就是说啊，你一定要无功用转。因为呢八帝以上就已经是无功用转了，所以呢任运这两个字你在底下就写无功用啊，一定要是八帝以上的纯无漏。因为无功用就是纯无漏，你完全没有有漏的夹杂，你纵使不刻意作意啊，这个我们的无分别智它就可以任运而起，它完全用无分别智无我所的应众生缘去行什么如来的事业，所以他叫做任运佛事业。佛者就是令众生成佛，为了要让众生成佛，他要会随众生心，那个心者是众生的根气，随众生的根气我们叫做随众生心，应所之量随着他的分别教导他相应的法门，令他能够对治他的所对治，亲近他的所缘境界，而能够开显真实意义的无分别智，乃至于就近成佛为止。这种事情呢怎么样相续不断，就是我们一般讲回向记的生生世世常行不断了。这个常行者就是常住法身， 常住法身就是度众生无有尽期，他不会说我只度一个、两个、十个、一千个、一万个，他没有众生数的相，他没有空间相，他没有时间相，他离开了空间、时间跟数量的分别，用三轮体空，直接用二空真如去推动他的实地实业，直到因缘度尽，啊，因缘度尽，相续不断。可是呢，有没有度尽的可能？没有，所以他无有尽期。普贤横缘品就讲四种无尽，对不对？四种无尽。那么此即是达到，达到什么呢？彼智体性位。什么叫彼智体性位？用我们来讲就是如来地啦，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究竟位啦，或者也叫做佛地啦，那么也叫做我们一般密教所谓的法界体性智。这个时候在地前呢，在如来位之前呢，都在转依我们的四智菩提，对不对？哪四智？先转动我们的六识变成妙观察智，然后呢，你的七识就会随转成平等性智，到达你的法云地的时候的后心就转动你的大圆净智，入如来地的时候呢，成所作智就转，然后呢，这些东西功德圆满之后呢，就会体现一个叫做法界，假名为法界体性智。所谓法界体性智者，就是前面四智菩提的无功用、无分别任运而转的那个圆满相而已，懂意思吗？比如说我们说分段练习，我开始的时候呢要打网球，我先抛球抛球抛球，垂直抛，抛了以后呢，我开始练挥拍挥拍，到时候我能够随丢拍子，已经可以随动，已经到达我右手挥拍左手垂直抛无分别随转的境界，而且我要打到对方的哪一个点，我意志所到球就到那个点，那个完全是无功用、无分别转啊，那个地步。我想你们在世间法当中，如果你的功夫够好，都可以打到那个境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只是把那个功夫的世间法转变到什么修止观而已。所以这种功夫呢，都要靠精进啊，因为你不多练习啊，这种生的东西不可能转成熟。那我们无始劫来那种很熟的习气啊，就会先运转嘛。所以修行是没有假功夫的啊，修行是完全没有假功夫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达到啊，达的一直圆满达成什么呢？彼智体性位，就是法界体性智，也就是法身的意思。而法身就是什么？法身就是已经触证到什么地步，如如跟如如智无二无别，就谓之法身。这个出自哪里？出自于在舍大乘论啊，如如跟如如智，你所证的如跟能证的证智，你根本泯为一体啊，泯为一体，无对立相可得，完全你能够触证无二无别。无二无别不是一也不是二啊，无二无别的意思是不是一也不是二啊，那这些东西的无相境界呢，是叫做法界体性智。好，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那往后不是重点，可是它有玄机，请听我以下的解释。好，这里五位之地这边谈成四位哈，已经算是解消文完毕了。底下呢第九科误入过患，他只解释误入过患，没有写误入功德。误入功德只是把误入过患相违啊，相违。那四种过患的相呢，他说啊，误入过患者为若无转依，请把无用荧光笔画起来，你们回去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字。好，如果没有以上八项的转依圆成时的作业相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以下四种过患，请你把过患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如果你没有以上八项的转依圆成时的功夫，或者是叫作业相的话，你就会有以下四种过患相会发生。哪四种过患呢？一者无断惑依过，你就没有断惑的所依了。你要依什么东西断惑啊？你的断惑的能观智要从哪里发起来，对不对？转依圆成时就是获得正智，就是获得般若的智慧。如果你没有办法转依圆成时，你能够断惑的那个正智怎么发生呢？对不对？你不发生般若的正智，不发生根本无分别智，你怎么断惑呢？是不是这样子？好，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 那么如果你不发起根本无分别智证二空真如的话，那么往后出地以后的修道位你怎么继续用功呢？因为修道位的定义就是你继续用二空真如去干什么？进行所知障清净的加行道，对不对？利用二空真如继续去进行实地的修学。那么如果你没有转移圆成时，你得不到这个般若二空真如的证智，请问你修道位你拿什么东西来清净所知障，就没有所依了嘛，不是吗？好，这是第二个过患。第三个过患，无助涅盘者施设一处过。这个时候呢，佛说我们究竟圆满解脱的境界就叫做涅盘，这是佛所说的啦，所以施设就是名言的意思。所以法尊法师印顺老师的讲记把那个涅盘者逗点，那个逗点其实我认为应该要拿掉，无诸涅盘者施设就是他的名言。佛曾经说所有的前辈大德都说以涅盘为上首，对不对？我们到了无学位的时候呢，就会证入涅盘，这都是过去大德乃至于佛所教的，有这个名言所说啊。那么如果你没有二空真如，你没有转移圆成时，你何来依着究竟圆满的无分别智证入所谓的无余涅盘呢？对不对？无余涅盘就没有依处可得了，你无从升起涅盘智。佛明明在阿含经说先得法住智后证涅盘智，那表示有涅盘可证嘛，不是这样子吗？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嘛。那么如果你不转移圆成时，你不证般若，你没有二空真如的智慧，请问你怎么最究竟圆满功德而能够入无余涅盘？无余涅盘从何升起？无余涅盘就是二空真如断清净的解脱相，断清净的解脱相。如果你没有二空真如做一，没有转移圆成时做一，你何来涅盘可证？这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三菩提啊，三菩提差别。三菩提当然呢，法尊法师把它翻成三菩提，那么印顺老师把它讲成三种菩提。哪三种菩提呢？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佛菩提。 OK， 因为我们本来就讲三乘道，因为如果讲解脱，五乘道人天是没有解脱道可得，如果你谈解脱道，那么显然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才有三种菩提可得，就是独觉、声闻、独觉跟这个佛。那你就会问，那四圣法界明明还有个菩萨，为什么没有菩萨菩提？因为菩萨还没有断尽烦恼，因为菩萨只要是菩萨位，菩萨位就是初地到实地的相，假名为菩萨。乃至于佛国以后，他示现法界分身做佛来这边做化身的相，乃至于为实地菩萨做报身相，那些都是因缘所施设的相。那个相呢，它会示现种种的菩萨身相啊，那是华严经所说的法身大师的境界。那个呢，当然它是正果之后所谈的东西。而这边既然谈三菩提，指的当然就是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佛菩提三种。不过呢，我们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时候的三菩提，很多人解释到那里三菩提的时候，就是三种菩提，错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三菩提，那个三的意思是正确的正的意思，菩提就是觉的意思，所以三菩提就是正觉的意思。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边讲的菩提就是指他所证的无为法的真如。好，所以当然你要说是三乘菩提，我也不是反对，因为很难讲是这个还是指正觉而已。好，所以声闻是正觉，缘觉也是正觉，佛也是正觉，只是佛的正觉比前面二乘来的高，于是我们加上几个字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声闻叫做正觉，缘觉叫做正等正觉，佛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每一个都多加两个字，用来表示他的智慧的深浅啊，广大的分别相啊。所以这三种菩提的相呢，会有种种施设名言的差别。那么由什么东西来区分？如果你没有转移圆成时所得的二空真如来做区别的话，如果没有证入这个无为法性的话，你何来分别三乘菩提的差别相呢？懂吗？好，我先把话讲到这儿，余下的你们回家参参看啊，这背后有蹊跷，看你的功夫到哪里。于是他说，第十门误入功德，当知与前面的比相为， 四项入功德，也就是说如果有转意圆成时前面的加行作业项的话呢，那你就会有四种功德。哪四种？有断意一的功德，有修道一的功德，有诸涅盘者施舍一出的功德，有三涅盘差别施舍一的功德，是不是这样子？就相翻了嘛，就把刚才那个话再讲成啊，再讲出来而已。那么请问这边所讲的过患是过患吗？这边所讲的功德是我们今天对功德的意思吗？我给各位两句话，你们回家参，我今天先不讲明白。哪两句话？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好，那这里就是九跟十这两颗，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的八项都在讲转移圆成时的次第，对不对？道理跟方法跟道次第嘛，对不对？道理也讲了，方法也讲了，道次第也讲了，其实到了第八项已经讲完了嘛。讲完以后呢，显然就有转意圆成时这件事儿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有四项功德；如果有的话，就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有四项过患；如果有的话，就有四项功德。后面就是点点点，呵呵，就是变发法先论的甚深秘密义啊 ，etc. 啊，你了解到哪里啊，你的悟处就到哪里。好，那这就是你自己的正量。好，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部分。那么留下预说，我们下礼拜再谈。好，现在我们还有整整快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各位来报告。所以你们把整个颂哈打开来啊，打开来，然后呢，我随着念张大哥他的这个易贯申论啊，你们就随着文看。我等一下发还给他的时候，你们看一下，你看看他做的东西。第一页叫做目录兼科判表，他这一段文，因为前面他那段已经收回去了哈，这段文他说就是要误入所依注啊，这段文其实是本论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啊，误入所依注，然后他把这个大科做一下啊，这是他的功夫哈，你们回家自己要做随身法藏啊，这个基本功是要有的，然后呢跟写书一样，前言哈，有时间我就慢慢的念给各位听啊。他说啊，在深入探讨变法法性论的误入所知一之前呢，应该先对无分别智有一个简略的概念，就是我们的总别相，先讲总相，在以后别说哈。那么净界法师在《摄论》中对真如和无分别智的解释摘录如下，